好，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课的话，我们上一课就是说是讲到我们一直延续这个神同在的这个主题哈，就是神启示以色列人，让他们来建这个帐幕，神就要建的这个帐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帐幕完成以后呢，神的荣耀充满帐幕，但是摩西却是不能进去。那其实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上次课也讲了，那么神从这个会幕中呼叫摩西，其实就是神自己把这一条路启示了，就是说谁能够进去，怎么样能够进去。那其实神所启示的就是说是神要通过这个设立祭司和这个洁净的礼仪，能够让祭司进去，那就是以大祭司亚伦为代表的，他能够进这个帐幕，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中保，就是大祭司成为这样的一个中保。从前摩西是中保，那后来就是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然后成为这样的一个中保，就能够通过这个献祭的礼仪。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这个献祭的礼仪里面大概有七个步骤我再就是给大家复习一下哈。一个是献呈，就是要把这个祭物呈现在这个祭司面前，然后要无瑕疵的一个完美的祭物。然后是按手，按手我们也讲过它是什么意思，然后要宰杀，血的运用，焚烧，宴席和祝福。所以是通过这七个步骤，然后就完成五个祭。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所以五个祭，七个仪式，最后就让这个大祭司能够进到这个会幕里面。这里面呢，我要补充一下的，就是我上一课我没有讲的，但是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留意到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所有的罪其实都能靠献祭解决的。我们说献祭是解决罪的问题，但是不是所有的罪都能靠献祭解决的。因为在这个立位祭的赎罪祭、赎愆祭，他所提到的这些个问题提到的这些个罪的时候呢，他通常用这样的一个字，他说是误犯了一件。所以当他提到罪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无意的罪。如果你去留心的话哈，这个误犯这个词用了好多次，或者是呢就是说他犯了罪，然后呢后来他承认，他比如说做了一些个犯罪的事情，后来他承认，然后有补偿。比如说他偷了别人的东西，后来他觉得我意识到这是罪，然后这时候我要有行动来补偿，来悔改。所以整个的这个献祭制度其实是以这个为基础的。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那蓄欲的，就是说是叛逆性的罪，那怎么处理？这个罪怎么处理？其实那我们看见了哈，就是说是在这个如果你要读这两节这个圣经的话，在民数记这两节圣经的话，其实它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对比哈。它这里讲到十五章的二七二八和这个十五章的3031，它其实就把这两种情形给都提到了。第一个，它讲到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那他就要献这个母山羊做赎罪祭，然后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呢，然后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然后他就必蒙赦免。看见没有？在这里就是说他还是强调这个是一个误犯，是一个误犯。 然后在三十到三一节，然后他这里讲到，他说那善感行事的，其实这善感行事的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主动的、蓄意的，而且是就是说是不愿意去悔改的。那么这个罪怎么办呢？然后他说是这样的人没有这个祭可以献，只有什么呢？他要从民中剪除。他是用了这样一个话，从民中剪除。所以从民中剪除这个意义可能比较广泛，也许是放逐，也许是被处死，也许是神刑罚他，就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他说是什么呢？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被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的身上。所以这里前面一个祭司，前面这种人祭司为他赎罪，然后他就蒙赦免，但是后面这种人他是说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那么就是说我们那么还要问呢，那就是说是那这样的这个故意犯罪，那摩西律法是怎么处理呢？如果你要去仔细去读摩西的律法的话，就是说律法本身有规定的死刑，比如说故意杀人、拜偶像、亵渎神都必须处死，不能赎，这些个没有赎的。然后呢，这个剪除，从民中剪除或交在神的手里，这有些罪他没有具体的提供，就是说怎么刑罚，然后只是说必从民中剪除，就像我刚才讲的，可能是放逐，可能是死亡，可能是神的审判，然后最后罪要归在他的身上，然后就表明神其实最后要施行审判的。那么除此之外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那除此之外那就是借着代求和神的怜悯，就比如说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本身这个是以色列人故意的叛逆的行为，是故意的来拜偶像，所以按照律法和约，以色列人是必须被灭绝的，但摩西为他们恳求，然后神出于约的信实，所以他说纪念亚伯拉罕的约，然后他延缓审判，但是还是有刑罚，所以我们还看到那里有3000人被杀，然后但神也施怜悯，保守保留这个以色列的余民剩下的人。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不是靠着献祭的制度，献祭的制度，献祭的制度在这里救不了他们，那么靠的是神的主权和怜悯。所以在这个诗篇和先知书中，我们也经常可以读到故意犯罪的，如果一个人故意犯罪，那么他被赦免的条件不是在于律法的条文，而是从他的悔改，真诚的悔改和神的怜悯这里开始。你比如说像诗篇51篇，大卫犯罪之后，他就知道他犯的这个奸淫和谋杀罪，如果按律法的规定他应该是死的，而且没有祭可以献，没有献祭可以赎。那么他在这个51篇里面，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翻祭你也不喜悦。他的意思就是大卫知道如果有祭可以献能够赎这个罪的话，那我肯定献，但是他知道神没有给这样的祭，没有这样的祭。然后他说什么呢？他最后是说什么呢？他说神也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所以这个是取决于神的怜悯，所以这时候你只能取决于神的怜悯，没有祭可以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是我们也是读，如果在我们在学习在查经查何西阿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最后以色列民他们以为他们只要一边献祭他们就可以一边犯罪，那最后 你也大家也知道结果是怎样子的。所以同样的原则其实在新约也是有的，比如说在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他的十字架的人的祷告，他是怎么讲？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他是把他放在哪一个呢？他把他们放在这个误犯的这个 category， 他放在了这个 category， 所以他才能说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然后这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耶稣他所献上的祭跟这个整个立位祭中的祭是不一样的。立位中的献祭只是他的预表，那么预表总是，我一直在讲这个原则哈，预表的东西就是说预表所要讲的和那个将来的那个本体，预表总是不完美的，是模糊的，是影子，所以最后这个本体要出来的话，它肯定比你预表的这个东西呢要更完美，要更全面。所以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他所献上的祭，我们以后可能有机会我们也会提到，他不像大祭司一直要献，大基督献祭只献一次，大祭司用牛羊的血，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非常的 unique， 而且在这个就是罗马书他告诉我们哈，就是说我们人所犯的罪没有办法大过神的恩典，就是说我们的罪有多大的恩典就有多大，这就是保罗说的。所以基督所献的祭不一样，但是在这个新约里面他也有这样的警告，在希伯来书哈，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所以在新约这个原则还在，新约这个原则还在，但是怎么去处理，可能我们也很难把这条线画在哪里，到底画在一个什么地方，但是这个原则还在，若故意犯罪，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张力的，就是说新约里面基督他所献的祭是可以大过我们任何的过犯，但是同时也警告我们，如果是故意犯罪的话，赎罪的祭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两者之间它是有一个张力。那我们所要记住的就是，比如说是像诗篇所说的，神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犯罪得罪你。所以我只是把这一个就是说在立位记里面跟献祭制度有关的这一个细节，大家平时不太了解，我们读着读着可能就像那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就误认为我所有的罪我只要献祭就可以解决的，就是在就最后成为一个像以色列人所做的那样的事情，他一边献祭一边犯罪，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会幕敬拜，就回到利未记哈。我们说会幕敬拜的第一次启动，最后亚伦进入会幕，然后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民众显现，然后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所以这一幕就是我前面也讲过了哈，就是亚伦进入会幕去和神相会，然后出来亚伦代表百姓进入会幕和神相会，然后出来代表神向百姓祝福，然后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就表明这一条路已经打通了。我们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救赎历史上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也好。 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代表的什么呢？它代表的从亚当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群体，他第一次被带到了以神相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就是其实也可以代表的就是说是以色列人啊，作为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实现了与神的和好。你知道就是说是所以啊，在这个摩西五经中，神也一直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或者说以色列是一个祭司，他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他其实作为这样的一个群体，他最后要把与神和好、与神相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向万国能够去显明，然后呢把万国也带进来。当然以色列最后他是在这一个的角色上他是失败了的，最后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最后才有这个就是说是把这个神的救恩向万国显明，那是后来的事情。但这一个时候，在这一个 moment，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因为如果我们说会幕其实是一个在这个摩西五经中他一直给我们描写，他描写成是一个宇宙的缩影。我们说如果说宇宙有天地海的话，那么圣会幕里面它有至圣所、有圣所和外院。那么这个就是说是我们一直给我摩西五经一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神是住在天上，所以就相当于在这个会幕中的至圣所。从一个角度来讲，你把会幕也可以看成是伊甸园，就是我从前也提过，在伊甸园亚当被赶出来之后呢，神就拆了放了这个基路伯在伊甸园的门口，就是说人就不可以再进去了。然后最后这个基路伯被绣在圣所的幔子上，所以当人经过这个幔子的时候，进入到会所会幕中，进入到圣所，其实也就代表着人重新回到了伊甸园，就是通过这个伊甸园创世纪里面的那个基路伯进到了伊甸园。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哈。而且你在这个就是会幕中，你发现它有建造的时候，它有很多好像是就像是给你一个象征着这个伊甸园一样。比如说它会有很多的这种树果树的这个缩影比如说有果子，然后有这个树形的灯台，然后就好像给你一个印象，哎，这个就是伊甸园。而且我上一次我也提到过，就是这个祭司在这里的作用，他就像是亚当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他的工作就是看守和这个服侍。然后在这个祭司他的工作也是同样的在这个会幕里面是看守来服侍，所以这用的词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说，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这一次的经历，或者说是在会幕中神与以色列人的相似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这个救赎历史中。但是好像是好时光总是太短，紧接着我们上面那个是九章的结束的最后两节，然后你到十章一到二节，你就发现，哎，突然这件事情发生了。这里就讲到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本来神的同在是一个 极大的福分，但同时因着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他的同在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危险。那么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因为，如果你要可以这么说的话，操作不当，结果就死在了圣所里，所以这是就是一个证明。那么神的圣洁呢，不是可以随便靠近的，即便是祭司也必须按照神所启示的方法来洁净他。所以这个其实就引出了这个就是圣洁的条例，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圣洁的条例。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大概去讲一下，就是说是那他在这里违反这个圣洁的礼仪，违反圣洁就是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违反这个圣洁礼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如果直接的从字面上看呢，他们可能是用了不正当的火源，因为这里讲到一个燔火，燔火呢其实就叫未经授权的火，或者是不合规定的火。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它有时候会用这个词叫 unauthorized fire 或者说 strange fire。 那么这一个火它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火呢？它应该用的火是要从这个燔祭坛上，从耶和华面前降下来的火，或者说从天上降下来的火烧了那个燔祭，然后燔祭坛就开始启动，它要用那个燔祭坛的火来进入这个会幕的。但他们可能没有用，所以他说用了燔火，这个是直接字面上从刚才我们读到的哈。但其实就是圣经学者也是分析，他说他们可能是试图进入至圣所，就是说是因为看他的这个举动，因为其实在圣所里面你不需要点那个香炉的，当他们在点香炉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要只看后面的这个赎罪日的日的那个就是祭祀条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他们点香炉的时候其实是要准备进这个至圣所。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在这里就是他们想要进至圣所，所以在这个就是后来在利未记的16章在讲赎罪日的时候呢，神就直接的把这个直接告诉亚伦，他说你不可以随时的进入幔内，免得他死亡。就是至圣所大祭司也只能一年在赎罪日的时候进入一次，所以这个是神在对这个就是说至圣所你怎么进去的这个就是条例是这样的规定。那么这个是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哈。然后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有人也提到，他说可能是不是他们早上喝酒喝多了，然后造成判断失误。因为在这个紧接着这第十章他就提到祭司进会幕的时候不可喝浓酒浓酒，免得你们死亡。所以不知道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提出来的一点了哈，所以也是可能的，就是说是这个是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为什么被击杀，就是因为他们违反了这个圣洁条例，所以最后有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紧接着，所以在这个就是第十章，就是发生这些事情以后呢，第十章，然后耶和华晓谕亚伦，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耶和华直接跟亚伦说话，从前都是耶和华跟摩西说话，所以大祭司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中保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耶和华 直接跟亚伦说话。然后这里就讲到关于我们刚才已经念了的哈不要喝酒。然后呢，这里其实就把下面的这个就是利未记下面的整个的主要内容，其实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什么呢？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然后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小义设立的一切律例借教训他们。所以他这里其实是指出祭司所要做的两个主要工作，一个是分别圣俗，洁净和不洁净。因为亚伦的这两个儿子，他们就是因为把这个圣俗不分，然后试图进入，可能是试图进入至圣所，这个是他不能进去的，然后导致他们自己的被审判。那么这里就是说就祭司的一个责任，叫他们自己要明白圣俗、洁净的、不洁净的，然后也要教导以色列民，教训以色列民，他们做这样的分别。所以最后可以说下面的几个部分，其实就是因着这个危机的出现，所以提出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在11章、15章，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分别洁净与不洁净，怎么去分别洁净与不洁净。然后在17章到27章，就是分别圣与俗。所以它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安排的，下面的内容是这样安排的。但是16章有一个赎罪日，所以下面我们可以其实可以想到，就是说赎罪日的出现是因为这个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死在了圣所里面，所以他首先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知道尸体是很污秽的，按照利未记来讲，就是死人是不能摸的，你一摸你就沾染污秽。所以现在他们死在这个圣所里面，所以圣所已经被污秽了，那圣所怎么去恢复和怎么去洁净？那么这个就是在赎罪日里面所要教导以色列民，其实教导这个大祭司，你怎么通过这个献祭，通过这个礼仪，最后来使圣所重新被恢复、被洁净。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会有第16章。所以其实你把这个11章、15章跳掉，你可以从第10章直接读到16章，中间好像是很自然的衔接。这个就是下面这几部分内容它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同在是很宝贵，但是神的同在如果要维护的话，是需要以色列民遵守，他们认识也遵守神的这个圣洁的礼仪，要不然的话很快这个会幕就有可能被污秽，那被污秽的结果，最后神的同在也就没有了，那么神就得要离开这个会幕。就像我们在这个以西结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以西结就描绘了到了一个时候圣殿的这么多的污秽，那以至于神的荣耀他就一步一步的离开了，先从门槛，再从门口，然后再到这个橄榄山，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么神的离开荣耀离开圣殿之后，其实圣殿已经不再是圣殿，这时候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了，因为神的荣耀不在。那么这时候圣殿就是说是就像一个普通的建筑，没有任何的区别，它不能赎罪，它也不能做这个就是说是去洁净以色列人的这所有的跟这些个祭祀礼仪相关的。所以这时候那就是那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他们被掳已经是必然的了，就是那个神的荣耀的离开，其实也就标明了神已经放逐了他们，所以他们被掳是必然发生的。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神的同在，这个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要维护它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从这个就是利未记里面我们看，你可以看到这几点哈。好，那我们既然讲到这个洁净与不洁净，圣与俗，那我们就大概的就是说，哎，有这一些个，我们就是说对这个利未记的里面洁净不洁净和圣与俗有一些个认识。因为这些个认识其实对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非常有大的帮助。可能我们不再去需要去遵守一些个细节的东西，但是对于它的一些个原则的东西的了解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帮助。我们比如说那里面说猪肉不可以吃，我们可以吃 ，it's OK。但是你在脱离这个事情吃不吃猪肉这个事情上，那你可以从中看见一些什么原则呢？那么这里面就是说，他说一切非圣洁之物都是这里所说的俗物。俗物这个英文是 common， 就是说是这个其实不太好翻，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俗物。说不圣洁的那么都是俗物。那么俗物又分为两类，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所以洁净之物当它们被圣化时它能够成为圣洁，那么被不洁净之物却无法被圣洁，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然后洁净之物若被污染它就会变得不洁净，所以洁净的被污染不洁净，然后圣物也可能被污染变成俗，甚至再被污染从而变得不洁净，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洁净是处于圣洁和不洁之间的一种状态，就是然后呢圣化可以将洁净提升为圣洁，而污染却将洁净降为不洁净，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要用一个图来表示的话，就是好像有三个状态，圣洁、俗与不洁净。那么这中间他们怎么的转化的关系呢？那就是说本来是俗或者说洁净，那么它如果 sanctify 使成为圣，它就成为圣洁。那么圣洁的东西被污染就成为了俗，但洁净如果再被污染那就成为不洁净。那么不洁净的东西需要使洁净能够成为洁净，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如果我们用一个表来表示的话，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就是说把刚才的再总结一下，那就是说不洁净，那么它主要有什么关系呢？它主要以死亡，比如说不能摸这个跟死亡有关系的所有的东西，其实这个死亡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说是洁净不洁净跟那个死亡有很大的一个原则。你比如说就举个例来讲呢哈，这个比如说鱼，他说要有鳞有刺的，这个是洁净的，因为有鳞有刺的鱼一般都游得比较高，所以它不像那些个没有鳞没有刺的，就像是泥鳅，它是在这个最底部，所以它吃的东西都是那些个死亡的东西，残渣呀什么东西，所以以此作为一个原则的话，所以就不洁净。所以那一些个我们喜欢吃的泥鳅啊什么黄鳝啊那都属于不洁净的，按照这个原则。而且这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比如说这个体液的流失，这也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他就是说这个女人在月经期间，然后男人的遗精所有的这些个，就是说你只要是跟体液的流失有关的那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他大概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生病是不洁净的，所以那当然就是说人在犯罪的时候他也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些个人呢他不能接近圣所，必须洁净以后才能进到营内，就包括比如说麻风病人他要住在营外，因为他们不洁净，所以才能够参与敬拜。所以这一个的从这一个角度他好像正好是符合了这个卫生的条例，比如说 麻风病灵，但它的主要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卫生的条例，而是为了洁净与不洁净这个条例。那么最后这个不是第二种状态，就是这个普通或者说我们的俗，这个是日常的状态，可以转向圣洁或不圣洁。然后借着礼仪呢，它可以借着礼仪转化为圣，或者受污染变为不洁净，所以这个就是洁净的状态。最后有圣洁，圣洁其实是什么呢？是神的领域，神的领域，所以圣所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洁净的，都是圣洁的。所以它包括圣所、燔祭坛、祭司、祭物，你所有的这些个在圣所里的，那都是圣洁的。那么必须由洁净接受圣化，才能够成为圣洁。如果任何的就是说是玷污，会导致神的愤怒，所以就是说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再进一步看哈，就是这个我打错了，应该是圣洁条例。OK， 这个题目打错了哈，圣洁条例，我打的圣洁，说他那个自动完成怎么出错误哈。OK，Anyway， 那就是这里讲到就是说，不洁净是会传染的，所以就是说是洁净的人触摸不洁净的人或物，就成为不洁净，这个是一个原则。但是呢，圣洁不传染，因为圣洁是什么呢？因为圣洁只有在神规定的礼仪中和神规定的范围内，比如说圣所，你才能够有这个圣洁。所以圣洁是这样的，圣洁你不会说我摸了一个圣洁的东西最后我就圣洁了，而且恰恰是相反的哈，他说不圣洁的不洁净和圣洁是两种不能互相接触的状态。所以这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从这个亚伦的儿子，他们用燔火带到圣所里想进入至圣所，这个就是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不洁净，最后你想进入圣洁的领域，那么最后产生的两个就是结果，一个是死亡，那就是不洁净的被击杀，然后一个呢，这个圣所还被污染，圣所被污秽。所以这个是这一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圣洁条例之中，我们如果读这个的话，我们可以读到这几个原则哈。然后也想再加一个说明，那就是说不洁净不一定是罪，不洁净是一种礼仪性的状态，它不一定是罪。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就说这个利未记吧，十七章这两节里面所提到的，他就是说你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吃那个自己死的那个动物，然后也不能吃被别的野兽撕裂的这个动物，如果你要吃了你就变成不洁净。但这个不洁净呢，你可以通过时间和通过洗清洗，你是可以恢复到洁净的状态的。所以呢，他就会他说是不洁净到晚上，然后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到晚上就洁净了。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做，你不洗衣服你也不洗身体，那么最后这就变成罪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不洁净不一定是罪，但是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洁净的礼仪的话，那有可能就变成罪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然后罪呢，在这个其实在这个摩西五经之中，它主要表现的是一个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话，所以它是属于道德和属灵的层面，而这个不洁净呢是一个礼仪性的层面，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个区别的。那么比如说违背十诫，这个是罪，这个就是在这个属灵道德的这个层面，所以它是罪。 但不洁净，它是一个礼仪的状态，所以是不一定是罪。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个，就是加一个说明哈，就是说不洁净和罪的关系。好，如果我说讲到这里的话，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哦，摩西为什么不能进入至圣所？就是因为神所神所拣选所预定的这个只能有大祭司可以进入，所以摩西不是大祭司，所以他不能进。而且即使是大祭司，他也要遵守神所规定的这个洁净的礼仪，要献祭然后才能进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不是说摩西不够好，只是说神就是这么预定的。所以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进至圣所，那么就是大祭司。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救赎历史的一个预表，就是如果我们后来读到新约的时候，读希伯来书，你就会发现神当他用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其实要我们告诉我们的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将来要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是亚伦现在成了一个基督的代表，摩西也是基督的一个预表，但他预表的基督是另外一个，他是一个仆人。在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尽忠，他是作为一个仆人，然后耶稣神的儿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的地位大过他。然后亚伦作为大祭司是耶稣的预表，亚伦他还会死，所以最后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位比亚伦更完美的大祭司，那是谁？是耶稣。然后他不会死，然后他也是就是说他一次献祭就完成了这所有的以色列人的献祭礼仪。比如说以色列人得一直重复，每年都要献，但耶稣只献一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摩西完成了他的工作，神给他的工作，那么进圣所或者说是进至圣所，那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这是神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和救赎的过程之中所设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Yeah, 非常好的问题。
我常常有一个问题，刚才你是说圣洁不能被传染是吧？
对，圣洁不传染，对，圣洁是神设定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成圣，我只能要由神来使我成为圣洁。但是人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我愿意分别为圣，我把自己完全献出来给他，然后神接纳了，最后我就成为圣洁，是这样的一个。
刚才谈的就是这个不接近是礼仪的状态，不一定是罪。
对。
但是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这个进到那个，最后是被击杀，那就是他那个做法是罪。而不是礼仪的状态。
对对对，是，那已经不是礼仪的状态了，因为他最后让这个不洁净带到了圣所里面，就是所谓的凡火，其实所代表的是一个不洁净的东西进入了和神相会的这样的一个圣所，或者说是甚至是至圣所。
这个我想有个问题，刚才讲的是耶稣一次为我们定的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之后，人有罪变成圣，变成一个义，对吧？但是关于圣洁这一部分，就是你看旧约定义的圣洁，是不是我们得救之后还存在着圣洁、圣洁的界定，就是说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个罪？
对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其实如果你要按照旧新约圣经的话，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因信称义，其实是我们神已经把我们洁净了，神已经把我们洁净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地位， 就是说我们已经完全称义成圣了，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最后还是需要我们的行动或者说回应。就像使徒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他讲完所有的这些个神学理论以后，他就开始在十二章，所以你们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时候呢，就是一个当你献上分别为圣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你的回应，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最后是神所喜悦的，神会接受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把自己献上，神要不要还是另外一回事呢？所以你得按照他所给你启示的这个途径，当他接纳了以后，这个你才是真正的享受了他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地位，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不知道这个回答你没有刚才你的这个问题了。我想大家如果谁有任何的这个你的想法，也可以一起分享哈。这些个问题就是说是很难有一个完全标准的答案的。圣洁跟义是不是同一个 concept？
对，
我想圣洁好像比这个义还要大一些，就是说是义只是一个，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后面其实感到赎罪日有两头羊，一个羊就是被杀了以后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被称义，就是说我们满足了神的公义。然后另一只羊，其实他是要带着这个罪要送到旷野的，然后这个就是说最后把我们的罪也除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说称义的话呢，好像更多的是在前面这一个部分，这个后面的这个除罪这块呢是另外一个步骤，或者说是另外一个方面吧，应该讲。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就涉及到这个救恩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领域哈，所以我说你很难用几句话或者用一个人有一个标准答案，这时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的。而且就是说当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所以我就是说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你在旧约的基础上再来思考这个新约的救恩，这个其实是让我们对于这个救恩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当我读到这些时候，我的一个就是说是很大的体会，就是说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不容易啊。而我们就像希伯来书说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的面前，为什么我们能啊？那就是因着耶稣的缘故。对，耶稣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因着跟他的这样的连接的关系，耶稣在我里面，我也在耶稣里面，所以我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其实对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是其实是有害怕的，或者说是怎么说，敬畏也好，害怕也好，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细节哈？大祭司的袍子底下有什么铃铛？他就是说当他在这里圣所里服侍的时候，这个铃铛一直发出声音来，表明他还活着。其实这个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很不容易的，要有罪的人跟神在恢复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当读到这些个旧约以色列人和神相会何等的不容易的时候，然后让我能更加的就是说是珍惜通过耶稣基督所得到的救恩，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哈。好，
我想可不可以理解你的话，就是说如何称义，或者你是神，神可以 为我们死亡做的职业，但成圣可能是一个过程。
是，
成为圣洁不是死亡。
是，是。它其实它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它确实是另外的一个领域嘛，已经是，呀，跟那个称义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是的。
这不是就说哥德西书里面就讲嘛，他说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哈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
嗯，是是是。
那他这一讲就说他是，To present you holy inside， 所以你说的圣洁其实是说，通过耶稣看我们就也觉得我们是圣洁。
是是是。
所以，我理解这个圣洁，也不是说我们完完全全就，我觉得这个圣洁跟神的圣洁还是就是，当做我们圣洁所说的圣洁还有成，就是 righteousness。都是当在神里面被看作，并不是我们是圣洁的，被算作的，就是都是算作是圣洁，算作是有义的。
它是一个地位，
神不能够，
它是一个地位，
圣洁的。我们
不一定是我的实
际，做的基督徒还不断的在那犯罪。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就是说如何把这个地位，最后变成我能够真正经历的实际。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成圣的过程，最后我们不但是有这个地位，我们还有这个实际。Yeah. 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
所以呢，国家在这个圣洁不传染的地方，在新约里头，其实借着基督耶稣，我们可以被传染，慢慢的变成圣洁，可以这么理解。
Yeah, 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对，基督的这个他的圣洁，他的圣洁是可以传染的。是，没错。
不是血肉的人摸一下那穗子不就？
对对，所以耶稣可以摸这个大麻风人，他不被传染，不被影响，而且他的这个最后大麻风得医治，所以这个是对。到基督里这一些个就不太一样了。没错没错，你这个观察非常好。是的是的。
我这段我想提一下。这个神让你成为圣洁呢，这个还是神算你的，
对，
这个就
是
神
算
你，对，算你神这个就跟那个罪人摸了耶稣以后，他就神算你。这里面有我觉得特别的什么，当然就说到这儿，大家就关心自己救恩了。那里面有特别的，人进到圣洁的地步要竭力。这个圣经一直在跟我说，但是呢，神看我们是，这是两边的，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约，神在什么时候看我们是圣洁，我们要怎么在竭力进入到这个圣洁地步？像
不是的，不是我们如何，我们有这个心愿，但是 sanctification 就像那个博才说的，这个叫神的工作，
对，
不是
这个是这个是，但
是
呢，
对，
是
的，
人进去以后呢。人进去有人，对，那个你肯定不能从里面，但是呢，人是就是怎么说呢？
你要有这个顺服的心，让他被
在这边。对对，
是是是。
所以我想还有一个是说，那个圣经说的很清楚嘛，我们最后到神的面前被烧的时候，他基督再见证，有金银宝石，有草木和谐，啊，那个草木和谐，我相信是最起码是。就是不洁净的地方，是吧？不蒙神喜悦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每个人肯定最后会带一些这种东西去掉的，但是我们自己要竭力，这个圣经一直告诉我们。
是，是，我们竭力，最后让我们成圣的还是神的工作。
对，
就像是这个，就是说是会幕最后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好，那我们谢谢大家这个非常好的补充。那我们就。往下面再走，还有几个部分哈，然后我们刚才就讲到，就是说是因着这一个危机，因着前面提到的这个危机，所以赎罪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洁净圣所，圣所被污秽了，这就是一个就像是给我们一个 example， 给我们一个例子，圣所是何等的容易被污秽， 本来第一天神的荣耀刚刚显现，就在同一天，最后圣所就被污秽了。然后所以这个洁净圣所是赎罪日的第一个目的，然后第二个目的就是赎罪。所以我们说赎罪日是为以色列民赎罪，这个概念我们可能更容易掌握。对这个洁净圣所，老实讲我们不太注意，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说犯罪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只是着重在这个犯罪的本身，或者罪所带来的后果，对我们的后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罪的它的一个污秽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旧约就通过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你所犯的每一个罪，以色列人所犯的每一个罪，因着圣所在他们中间的缘故，所以最后你的这个罪，你的这个污秽，最后在这个圣所起作用。所以必须得有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这个至圣所，把这个圣所给洁净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更主要的目的，就是洁净圣所。因为圣所的洁净就意味着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然后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是神的这个 sanctification， 就是说他的这个圣化的这个工作也能够一直维持下去，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然后我们就看在赎罪日有两只公山羊，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哈，就是说是他要选两只公山羊，然后这两只公山羊呢很不一样的作用，所以他要研究。然后呢一个是归以耶和华，一个是归以阿撒谢勒。阿撒谢勒什么意思有人说是归于魔鬼，归于什么，归于这个毁灭，我们不知道哈，就是说反正这个就是说圣经学里有争议，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但是我们就关心这两只羊它是怎么处理的。然后一只羊呢是要归耶和华，所以要带到圣所，然后一只羊呢就大祭司按手在它头上，然后把它放逐在旷野。你就会发现这个这里面其实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先说这个放逐在旷野的羊哈，当大祭司按手的时候，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按手的这个一个表征的作用，就是说是有时候按手是表明我跟他 identify， 就是说我跟他是一致，他作为我的代表，所以那个羊。但有时候这个按手呢是一个把罪传给他，或者说是我把我的罪全部 pass 给他，然后他就成了这个我们说的替罪的羊，就是他就担当了我的罪。所以这一只羊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到圣所里，因为它是不洁净的，因为它有罪的，所以这只羊必须得是放逐在旷野之中。其实也可以说是因着人的罪给了它，所以这只羊是死在罪中，所以它要去放逐在旷野。如果我们把这个圣所的这个门的这个 orientation 这个方向的话，我们知道圣所门一直是朝着东方，所以当这个羊从着这个东方一直往前走的话，这也就是我们在创世纪中所看到的，人一直从神面前被放逐，从越来越向东的话，所表明的是离神越来越远。那么这只羊其实它所象征的就是这样，因为它已经承担了人的罪，所以它就离神越来越远，被放逐到，然后最后就死在了这个离神完全跟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就是它是这样的给我们的一个画面。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归于耶和华的，所以那一个呢是要在耶和华面前被杀，然后他的血就拿出来去洁净这个圣殿。所以这一个羊呢就是作为一个赎罪祭的羊，所以这个赎罪祭的羊，所以这个羊呢他也最后被杀了以后他也不能吃，他必须得到营外烧掉。所以这个羊其实就是说是跟那个比如说你献这个平安祭那些个是不一样的， 那些个还就是说你是可以去有吃的，所以这个羊也不能吃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如果我要用一个表把这一个关系所表明的一下呢哈，就是说献祭它是被杀献给耶和华，这是第一只羊，然后第二只羊被送到了旷野，然后它的功用呢是流血赎罪洁净圣所，这是第一只羊。然后第二只羊呢是承担百姓的罪，所以他要带走罪。那么最后这两只羊其实虽然是两只羊，但其实它其实在这个基督里这个救赎的工作它预表了都在基督身上完成了。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被杀为我们赎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满足神的公义，因为罪的代价是死，所以当这只羊被杀的时候它满足的是神的公义得满足。然后在这个就是耶稣预表第二次羊，最后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使罪离开了我们，那么我们的罪得以完全除去。可以所以说第一只羊所代表的是神所要求的，然后第二只羊所代表的是我们来接受这个救恩的好处，最后因着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被得以除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想今天可能就先停到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在旧约的整个的这个礼仪中，其实都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画面，神最后他的救赎，他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最后都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实现，得以 fulfill，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下面一刻我们再接着来，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就越来越清楚的容易去理解，所以看到在这个旧约里面耶稣基督的工作就越来越清楚的表明，越来越清楚的显现出来，也就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是谁，他的工作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结束到这里。